好，欢迎收听 Mr. Book， 我是 Robinson，
我是 Mark。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是超速学习，这本书是我们马克的爱书，所以我们先请他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叫 Scott Young， 然后他是学界尊称他叫学神，他曾经在一年内学习四门语言，然后也曾经在另外一个一年内完成了麻省理工的计算机科学的课程。
哎，那马克，你为什么会想看这本书啊？
我起源是在 YouTube 上面滑到有 YouTuber 介绍他的书，然后他的书名又引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就去买了这本书来看。那你呢 ，Robinson？
我是有段时间我都看了很多学习法相关的书，超速学习就是其中一本。那我会想看学习法的书，是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好像都没有人教过我们该如何去学习学习这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就是学习一个学习法嘛。
嗯，所以这就可以连接到我书中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后设学习，就是说它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那我们可以有学习的自主权，学习的自主权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我们学习的形式，比方说我们可以像传统一样都去学校上课，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家看影片来自学，甚至我们也可以出去外面拜师学艺，那都是由自己决定。学习的时间呢，你也可以决定说你是要去上课一整天，或者是你要在下班放学的课余时间去进行学习，都由你自己决定，这叫学习自主权。
我这样听你讲完啊，我就想到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曾经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多了很多课余时间，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我自己是不太知道怎么利用这些时间的。那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是说，在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动接受这些填鸭式教育，我们那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多了很多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如果我要妥善运用这些时间，我是不是就我可以学习这个后设学习的概念？
对，讲到主动学习呢，我这边想再连接到书中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直截了当。
是，
那在说直截了当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觉得我们在学校学到的那些知识啊，或者是技能，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直接的应用在我们的工作上或者职场上？马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我自己学校学的东西其实到了职场上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概念可以运用，但是实际在操作一些软体或是要上手的东西，真的都跟学校学的不一样。
嗯，会这样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方法都不够直接了当。以往我们学习的方法可能都是吸收一些书中的理论或是想法，我们很少有机会把我们学习的在实际的生活中去应用我们的所学。所以这就会造成我们在之后工作的时候就没办法得心应手。
OK， 所以我们如果要最直接了当去学习如何当一个 podcast， 是不是就是例如我们在准备筹备一集 podcast 的过程，我们需要去写脚本，我们也需要去学习如何剪辑。以写脚本为例，直接写一个脚本就是直截了当，那如果去阅读如何写脚本的书，这就是比较不直接的做法。那剪辑也就是相较于我们去学习如何剪辑，直接去剪辑也是更直接的做法。
嗯，像是以 podcast 这件事情啊，我们当然都可以理解说，我们之前可能需要一些事先准备，我们可能需要去学习如何写脚本，然后去看影片学习如何剪辑，这些事前准备的工作当然都是要做。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在这些准备的工作上，而是我们应该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我们实际的去真的写一个脚本出来，然后我们去实际的录音，录完以后剪辑，并把成果发表出来，然后接收大家的回馈，这样子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没有错。那其实直接了当这件事情就是牵涉到了我们必须实际去做嘛，那实际去做的过程中就牵涉到了我在做的时候我的效率高不高。我知道你对于这些事情你有独到的一番见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马克讲的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够专心嘛。那关于专心的话，书上有分享一个做法，
是
它叫做番茄钟工作法。
什么是番茄钟工作法？
番茄钟工作法呢，就是我们把时间先计时25分钟， 那在25分钟内呢，你就是很专心的去进行你要学习的项目，可能是一个知识或者是一个技能都可以。那等25分钟时间到了以后，你再计时5分钟，那这5分钟呢就是你的自由时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去上厕所，也可以去喝水，也可以滑手机，都可以。那等5分钟到了后呢，你就继续计时25分钟，如此一直循环下去。
欸，那 Rob 想问你哦，在某一些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25分钟时间到了之后，你还是会想要继续的做你当前手边的工作。那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你会严格遵守你的番茄钟工作法吗？还是你会就是依循着你内心现在还想要继续做工作的这样子的心情？
哦，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继续的专心做那件事情，因为番茄钟工作法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是帮助我进入专心这个状态的工具。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很自然的进入专心状态的时候，那你就不需要照着它的时间下去做了。
哦 ,OK, 了解。欸，那因为你刚才讲到专心嘛，我自己这边就有一个经验想分享，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工作职场上面啊，它可能是一个会议，那你主持完这一场会议之后，你感受到的是效率低落，或者是说我找错人来参加会议，那这种东西都会带给我们这个会议主持人一种沮丧的感觉。那这种沮丧的心情啊，它会萦绕在我心头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挥之不去。
嗯，
那你有这种经验吗？
嗯，马克讲的这个我蛮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啊也是很常遇到一些让你觉得心烦或是让你觉得难过的事情。那这种情绪呢，它其实不会马上就消失啊，它会一直萦绕在你的心上。只要你心里有这种情绪在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专心在你要做的事情上面。
嗯，那是不是身为一个超速学习者，他们其实都有办法去自行的消化这些情绪？
我觉得不论是超速学习者还是我们这种一般人，其实我们都要有能力去学会要怎么去消化这种情绪。那书上也有介绍一个方法，教大家如何去消化这些情绪，分享给大家。就是呢，当我们一个比如说生气或者是悲伤的念头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它也有这种情绪的存在，不需要去特别的压抑它。那我们接受它的存在以后，你不要去跟这种情绪互动，因为你越互动了，你就越会深陷其中。你要做的只是承认它的存在，然后跟它保持距离。那随着时间过去，它慢慢就会退去了。
对， 我个人对于这种事情，的确也就是像你讲的这样，如果我今天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越去想它，它其实就会影响我越久。嗯，
对。
那反而如果好像我今天去接受了这件事情，它很快的就会在我心头直接遗忘掉。
嗯，对啊，因为情绪都是一时的，它不是永久的。
对，那但其实你讲到这一点哦，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有情绪，就代表我们接收到了外界的资讯嘛。这种资讯在书上里面他们叫回馈，回馈在超速学习书里面他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很生动的概念哦，它叫做心理上的重拳。就是相较于物理上，物理上的重拳我们都知道要闪避嘛，那这个回馈这种东西，它是心理上的重拳，它会让人感觉到心里不舒服。但书本上它透有适当的引导，其实这种心理上的重拳，它可以变成我们前进的动力。我这边有个例子，就是曾经我在开会的时候啊，我有一个转笔的习惯。那这个转笔，它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曾经有主管来提醒我，说：“哎，马克，你在开会转笔，会造成会议上的人觉得你轻浮，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会议礼仪。”那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回馈，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拳。我一开始的心态啊，其实是觉得我又做错事情了。那其实我后来有发现说，只要转个念，其实这一个主管他是在提醒我说：“哎，我下一次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他是给我一个改善自己的机会，透过这件事情。就是回馈的这一个重拳，它可以带给我动力，然后让我更懂得尊重会议上的其他人。
嗯，马克讲的这就是我们要善意解读他人的话嘛，因为我们其实没办法去阻止别人对我们批评也好，回馈也好，那就是他们想说就说，我们也没办法阻止。 我们能做的只是呢，从这些批评或是回馈当中，想办法找到对我们自己有帮助的建议而已。
对，所以其实回馈这件事情，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学习一件是一个技能。
那讲到回馈，马克，你知道有一种学习法，它是建立在回馈之上的吗？
哎，什么学习法？
费曼学习法，你有听过吗？
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所谓的费曼学习法呢，就是透过教别人的方式来检验自己到底对于这项技能也好、知识也好，是不是能够清楚的解释出来。我来举个例子好了，这是书中有的例子。
是，
大家都会骑脚踏车嘛，那我们可能也觉得自己很熟悉脚踏车的结构嘛，那大家可以试着拿纸跟笔把脚踏车的结构画出来，那你再去拿你画的图跟比对真的脚踏车，你看看两者是不是真的有相符。我自己画的结果是我画的完全是歪七扭八，根本就不会动。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很多，其实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举一个例子来讲，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到期末考的时候，前一周就会开读书会，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平常都不来上课的同学，然后他会来问我问题，因为我平常比较常去上课。那为了回答他的问题，我就必须解释得很清楚嘛，不然他会听不懂。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发现透过他问的问题，我也厘清了很多我似懂非懂的观念，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反而对所学内容就更清楚更透彻了。这就是费曼学习。那马克，你有相关的经验吗？
在我分享经验之前，我必须先承认一下，我就是这种同学。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电磁学很有把握，那成绩也不错。然后在研究所的时候呢，我的教授就直接请我去开电磁学的课后辅导，给那些正在学电磁学的学弟妹们来听。但当时我就很简单，我就直接接起来了，因为我认为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可是当我在备课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了我多了很多我以为我知道的概念，但是在备课的过程里面，他给我的回馈就是，其实原来我并不是那么的清楚。那甚至在我备完课之后，我再去课堂上跟学弟妹们上课的时候，他们问我的问题更让我觉得，原来我真的不懂得有这么多。那这些回馈其实在当下是一个一直在否定我自己认知的一些行为，可是如果以结果来看呢，最后我的电磁学是非常的扎实的。听你这样讲完，我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中使用到费曼学习法，它的确也对我造成了正面的影响。
讲到费曼学习法，我们又可以连接到书中里面的一个概念，叫提取练习。提取练习就是针对一门知识或是概念啊，我们不要一直看着课本，然后就以为可以把它记到脑子，而是我们要看过以后，我们要把课本盖起来，然后用力的去用你的脑袋去回想书中的内容是什么。这种方式就叫提取练习。那我举一个我自身学习的例子好了，就是以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都需要背课文嘛，或者是背公式、背单字之类的。那常见的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会在课文上画重点，然后画了很多重点。但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因为那些知识还是都存在于课本上，而不是存在于我的脑子里。所以我就开始尝试把课本盖起来，然后在白纸上写下我要背出的课文单字，或者是我想要背下的公式。那这些公式我可能也会透过推导的方式最后把它推导出来。那用这样的方式，我发现其实我这些内容我会记得更清楚。马克，你有这样的例子吗？
有，我的例子是数学的例子啦，跟你的比较不一样。我的数学例子是排列组合。在我高中的时候，排列组合是我学的不好的一个领域，然后我会很去较真，觉得我怎么可能这个领域学不好，自己在谴责自己，就是我怎么学不好这件事情。然后由此我就是看到排列组合题目我就去写，那写错了，然后再回头去翻参考书，重新读过一次之后再去写新的题目。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听起来它就是一个提取练习的过程。
对，
那刚才你讲到一个东西，我有反例想要讲一下，就是画重点。曾经我在求学阶段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去学习同学们是如何做笔记的。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在书上画了很多的笔记，然后标注了很多东西。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可是我的同学们他们都这样做笔记，所以我就照着去做。那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学习效率最低下的时间，并不是说做笔记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而是他没有办法配合我既往的学习方法带给我有效的帮忙。当我看完这个提取练习之后，我就知道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学的不好，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提取我的记忆，我就是一直做笔记一直做笔记，那些东西全部都残留在书上，我完全没有去试着从我的脑袋里面提取那些记忆出来。所以其实针对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学习方法有很多种，那各式各样的学习法都有它自己使用的地方，只要你妥善运用，你都有办法超速学习。以这本书为例，它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学习概念。如果说一开始我们可能是想要把学习概念想要成为一个超速学习者，但是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认为只要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概念，你可以把它学就是纳为己用，这本书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蛮成功的工具书了。
对，因为像这本书它提到的学习原则就九大项嘛，那我们可能不可能每一个原则都去落实去实践，那可能要花费一番心力，所以比较建议的做法就是从你已经使用过或者是你有兴趣的原则下去进行实作，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入门方式。
对，就像以提取练习对于我们自己来，对于我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去审视曾经我的学习为什么低落，然后又为什么我哪一个科目学得特别的好，这些我认为在读这本书的过程里面，它就带给我让我有点哦，原来如此，为什么当时我学得烂，为什么当时我学得好，这本书其实在读完之后我就有这样子的感触。
嗯，我有这种感觉，就是透过这本书然后再去回顾我们学习的历程，哎，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些人他学得好都是有原因的，啊，我们有些地方学不好也是有原因的，都可以用这本书做回头的检视。
是，我认为这也是书它的价值所在啊。
嗯，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内容，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心得想要分享，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 Robinson。
OK， 我是 Mar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好，大家拜拜。